父啊，我们在这里祈求你的灵今天早上说话，让我们认识到你的儿子有赦罪的权柄，也认识到你的旨意是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在这里聆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讲道可能是最不寻常的讲道，因为这一段经文不在最可靠的圣经原抄本里面。我这样子说，可能有许多弟兄姊妹会惊讶，杨牧师今天是不是要说异端啊，说圣经里的话不在原抄本啊。我要解释什么是原抄本 manuscript， 英文叫 manuscript， 中文叫原抄本。为什么是原抄本？什么是原抄本？你知道我们手上拿的圣经是一本书，对吧？一本书印刷出来的书。人类什么时候有印刷业？15世纪有 Gutenberg 印刷业才有书。如那你知道印刷业之前基督徒是怎么读圣经的吗？没有印刷业，没有书本的圣经怎么办？手抄本，都是手抄的，有文士手抄的，有基督徒抄的。手抄本就是 manuscript。在人类的文学当中，圣经拥有最多数量的手抄本。所有人类的文学，不管是中国人的古希腊的、埃及的、世界古老文明的，在我们手中有的手抄本，圣经远远超越其他的文学啊，有5800个手抄本或者手抄字。那保守派的圣经学者、新约圣经学者，都大部分一致的认为，我今天要传讲的这段经文，也就是先说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7:53-8:11，7:53-8:11，这一段的经文，新约。所以我们在教会跟神学界里面最有影响力、最尊崇、最爱神的新约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一段的经文不是神原本的启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们觉得不是在原本圣灵的启示？第一个原因，他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一段经文不在最可靠的手抄本里面，在这5000多本的手抄本，有些是主后100年写的，有一些是主后1000年写的。最可靠的手抄本就最接近原稿的，明白吗？就是最接近主耶稣死里复活的，最接近原本写圣经的人。比如说这本圣经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写的，最接近约翰大概是主后90多年死的，最接近约翰的就最可靠的手抄本。但是在我们手上最可靠的手抄本当中没有这一段的经文，这些手抄本其中一些代表者就是其中一本在梵蒂冈抄本，它在哪里呢？梵蒂冈，你去梵蒂冈 不过看不到啊，你可以去旁观参观，它在里面。另一个手抄本啊，我是举一些例子。另一个手抄本叫西乃抄本。我很喜欢圣经考古，所以我喜欢去以色列啊。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更多说。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手抄本，我们手上最好的手抄本，另一本叫做西乃抄本，就是在西乃山发现的抄本。现在在哪里？大英图书馆，这个英国大英图书馆。你去英国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英国大英图书馆，里面有最古老的、最可靠的圣经抄本，里面没有这一段经文，还有许多最可靠的抄本里面没有这段经文。那你还没有向我丢鸡蛋之前，请看你的圣经。如果你有英文版的如果你有英文 ESV 或者许多的英文版，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没有写。我这里有一个中英的英文版，在七章的53节，他说 ：“The earliest manuscripts do not include 7:53 to 8:11。”然后下面他有一些注解，为什么？那如果你有新约的这个中文翻译的叫新译本，我之前提过好几次新译本，为什么我提新译本？因为新译本是和合本翻译之后几十年之后，中文的中国人的学者自己翻译的抄本，根据原文这个这不是抄本，这翻译本很有参考的价值。在新译本里面他写着这样子写，后期抄本加上5:53-8:11，你可以回去看新译本。那是第一个原因，它不在最可靠的抄本里面。第二个原因，就算在一些抄本里面有出现这一段经文，它出现的地方不统一，有些出现在七章的结尾到八章的开始，有一些出现在7:36以后，有一些出现在路加福音的结束，有一些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结束21之后，有一个 appendix，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它出现的地方不统一。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最我值得我们信任的新论学者说这个不是在原本的原稿里面，是因为最早期的教父，主前300年、400年的教父，没有一个教父解释这一段经文。你知道教父就好像传道人在那边解经，他没有解释这一段经文，因为他们手上的抄本没有这一段经文。没有人都丢鸡蛋，好。那么你下一个想法，你可能就想，那么我们的圣经可靠吗？你肯定是会想，那我手上的新约圣经是不是有权威啊？是不是神的话？你说的这么准确，每一周在传讲神的话，怎么这一段不是在原本的原稿里面？我可以向你担保，不用担心圣经的权威，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大节不在我们和合本上啊。你如果有其他圣经 ，ESV 它把它框起来，它是有一个 bracket， 但是和合本上没有啊，和合本上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段圣经说，翻译的人说不在许多原抄本里面，这种情况，新约圣经。除了这里只有另一次，也就是说只出现两次。第二个是马可福音的结束。马可福音的结束是 最后在我们和合本上十六章的九节到二十节，马可福音十六章九节到二十节是另一段圣经一大卷，我们圣经新约圣经学者觉得根据我们的手上的资料不在原稿。什么是原稿？就是原本约翰用的葡萄者或者是牛皮卷写的那个稿不在原稿上。根据我们，但原稿我们手上没有，我们手上没有约翰写的羊皮卷，我们有手上有的是草本。那刚才我说我们手上我们的新约圣经的草本的数量五千多个草本，这个数量是多，再加上其他的语言，比如说拉丁文啊，教会有一千年是用拉丁文，这个数量多到比其他的这些抄本多出许多。它多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把所有希腊文学的抄本，希腊文学，你把它所有的手人抄的把它收集起来，全世界的，你知道你把它每一张纸同叠，你知道它会有 多高吗？大概有四层，大概这么高，那些纸啊，这么高，所有的手抄本。那这个是一个圣经学者 Dan Wallace， 也是我大这个神学院其中一个神学教授，新月教授 Wallace， 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教授，他常用这个比喻。我们的新约圣经啊，神保守的这个新约圣经的抄本，如果你要把它全部一张一张纸叠起来，根据它的计算，它的高度呢，要大概是四个半的 Empire State Building， 这个纽约的帝国大厦，四个半这么高。就是我们手上有的抄本，也就是说我们的抄本多到许多能够让我们还原原本的原本就是本稿这个领域通常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没有提到牧者也很少说，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textual criticism，中文叫做圣经鉴别学，就是要把在众多的抄本里面还原到圣经的原稿。原稿，原稿是神的启示，明白吗？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手上的圣经不可靠，我们没有原稿，我们手上的圣经非常可靠。但是这一段经文应该不在原稿里面，虽然它不在原稿里面，那为什么我说今天我要讲这一段经文呢？因为在教会诸多的教父在这个几百年之后到现在一千多年的教父，还有圣经的学者新约圣经学者都认为，虽然这段经文不在原稿里面，但是他说他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你知道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做了多少事？多到我们写不完，对吧？你不要以为主耶稣一生只是说了这几句话，主耶稣只是行过七次神迹，约翰福音没有，主耶稣33年他说的话都是多不了，只是有圣经有的是神要启示要我们认识，但有一些主说过的话或者行过的事，可能有人既看见记得，他流传下来口传之后有人把它写下来， 所以新约圣经学者还有这些许多的教父啊，当他们之后有主后四五百年之后到现在一千多年，他们都一直认为，大部分都认为是应该是发生过这件事。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今天我要传讲这段经文，就是虽然它不在原稿里面，但是这段经文所启示的真理却没有违背圣经其他的真理，它没有违背圣经其他的真理。第三，它不但只没有违背其他的真理，而且它所启示的真理和其他的真理吻合。所以呢，今天我的计划就是我要讲这段经文的 所带出来的真理或者神学观念，然后用其他新约圣经来支持，明白吗？就是说，就算所有圣经学者错了，但是我们这个新约圣经或者这样子说，这里的启示的真理是有可以用其他经文来支持，好不好？那今天就是我们要的计划。那现在今天的信息的主题题目就是赦免与圣洁，赦免与圣洁。我要常讲的主要的思想就是主耶稣要赦免你的罪，但主要你过圣洁的生活。主要赦免你的罪，但主更要你过圣洁的生活。好，那我们看 我把它归纳成三个真理啊，这段经文所启示的真理。第一个真理就是人人都是罪人，八章一节到九章十节，人人都是罪人。好，我把经文读一遍。约翰福音八章一到九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来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惯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断不住地问他。耶稣就 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了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所以这里有一些在耶路撒冷里面文士和法利赛人把一个犯了淫乱的女人带来给耶稣。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律法，在五经里面，犯淫乱被抓刑罚是什么吗？死刑。淫乱有几个人？至少两个嘛。谁会被受死刑？男的还是女的？只有女的，怎么会？双方都要被打死。这个经文出现在利未记二十章二十节和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他说利未记二十章十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就是和你 的邻舍的太太发生淫乱的，奸妇和淫妇都必致死。生命记22:22，若有人见有人若遇见人与丈夫有丈夫的妇人，一个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妇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人中除掉。所以这些犹太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冲着这个经文来的，这些经文来找耶稣。他们找耶稣是要耶稣行公义审判呢，还是什么？没有，他们其实有恶意，恶意就是他们要陷害耶稣，他们要试探耶稣。为什么在这个第六节说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啊？这是他们不好意啊。你知道很多人来有时候问问题啊，他有一个试探的心啊，不是好意的，他不是真的想讲要知道答案。这些人就是这样，他们是试探耶稣，要得着他的把柄啊。什么得着什么把柄呢？在犹太人的律法说犯了淫乱要打死，对吧？但是在罗马的人的律法犯了淫乱不用打死，而且犹太人没有打死人的权利，所以他们要找耶稣。耶稣啊，这个女人犯了淫乱，我们抓到，当场抓到，现在你要守耶和华的律法，打死他，还是你要放他？如果耶稣说打死他，他说 你不遵守，你违背这个罗马人但是掌权人的律法，就好像我们今天讲，如果你用石头打死人，你就违背美国的律法。如果耶稣说放他走，那么你不遵守神的律法，你是试探试念耶稣。那耶稣用指他听当天人啊，耶稣就主耶稣就在蹲下了他就跪起蹲下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六节他画什么字他们圣经经文没说那如果你去看解经书，或者听到很多传道人会说他是写十诫，或者是他写耶利米书17:13神耶和华说离开我，他的名字必写在土里等等。但是那个写什么不重要，因为这里没告诉我，所以我们不要太多纠结主耶稣就在写什么。这里的重点是这些人，这些宗教领袖来试探耶稣。试探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要试探主耶稣是不是真的好像他说的是怜悯的。如果他不定女人的罪，主耶稣就不守律法；如果他定他的罪，主耶稣就不是没有怜悯的心。他们就看主耶稣这个耶稣看你怎么样反应。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在8:7。于是弯在对不起，他是对，他是他说对祭且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没有罪的先用石头打他。在律法里面五经的律法里面，如果你是控告别人有罪的，他定了罪之后控告那个人，谁先丢石头给他，控告的那个人。在生命记17:7，生命记17:7，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要下手将他致死，这样这恶就从你们中间出去。所以这个是律法的要求 见证的人啊，要先丢石头，然后众人围着的人就跟着丢。那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经文这个九节说，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的，一个一个的出去。他们没有一个人敢丢石头给他这个犯淫乱的妇人，没有一个。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人人有罪。如果现在的法庭的要求是法官是必须无罪的才能够执行案件，那美国的法庭就没有法官了。人人有罪，除了人子耶稣基督。这个是这里让我们所看见的，唯有耶稣是无罪的审判官，主耶稣 是无罪的，他是审判官。但是这里所启示的不是主审判的权柄，而是主施恩的权柄。那么这里很有趣，他说从老到少走一个一个走，为什么不是从少到老？从老到少，很可能那个老的自己看你年纪一把回过去，有没有罪？有罪。十岁的时候有罪，二十岁有罪，三十岁有罪，有罪。哎呀，他活到越老就罪越多。那个十岁的觉得昨天撒了一个谎，那个老的就走老的先走，一个一个就走。人活得越老，犯的罪就越多。司布真他说如果你把一个新的眼睛放在一个老人的头上，他会跟年轻人一样犯罪，因为人犯罪是心里出了问题。那我说我要用新约，我不能只是用这段经文来支持说人人有罪啊，我们必须要用其他的经文啊，许多的经文啊，最出名的经文罗马书一章。罗马书一章说什么？人人有罪。罗马书一章说人人有罪，一章九到十二节，他说罗马书一章九到十二节，这却是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对不是。经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人人都是罪人。一节到九节要告诉我们的这个事，就是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人。你知道罪在圣经里面它有一个概念在旧约是希伯来文 Hata， 希伯来文 Hata， 希腊文叫 Amatano， 都是说犯罪。 Hata 希伯来文，希腊文 Amatano， 它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在英文叫做 Miss the mark， 错过目标。这个图画就是一个箭手，弓箭手，你要弓箭手，你要射一个箭，你要射掉一个靶嘛，是吧？一个目标嘛。什么是犯罪呢？打不到靶。这个靶是什么？神的标准。你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犯罪。有人说不是你瞄你眼睛不好瞄得不准，人的心啊， 明知道神的拔在哪，这个是神的标准，你就偏偏不瞄着呢，你偏偏偏行己路，你说我要自己设这个拔，我不管神给我什么拔。 Mr. Mark， 这个就是 Amatano 犯罪的意思，没有设中神的标准，远离神的标准。犯罪就是没有根据神的启示来生活，所以犯罪不但只是得罪人，犯罪还是也是得罪神。 你跟一个女人犯了淫乱，你不单只是得罪她的丈夫和那个女人，你是得罪神，这个是犯罪。你跟一个人撒谎，你不单只是得罪撒谎的人，你得罪神。 Mr. Ma， 这个就是 Amatano Hata， 犯罪。人人都有罪，罗马书一章的真理，没有一人，我们都是偏行己路，达不了神的标准。那这里的罪是一个特别一个罪，对吧？这里这段经文，我们人有很多罪。那这段经文特别给我们启示的是淫乱的罪。什么是淫乱的罪呢？你知道，火，我们冬天有起火，我发现这里破了很多火炉，我以前没看过，我住在南方的，生长在南方。你知道性就如火一样，性能够给人温暖，就像火能够给人温暖，但是火必须在火炉里面，你家里的火炉，如果那个火在火炉外面，在你的家里的 carpet 里面，怎么办？如果那个火在你的床上怎么办？如果火在你的木头上怎么办？它不在火炉里，你的房子就会被烧，你的房子就会被烧。火炉就如你的婚姻。火是好的，神所设立的，是让人在婚姻里面火炉享受的。你在火炉里面，你烧得怎么样都没关系，而且神喜悦。但是如果你在火炉外面玩火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你会被烧死。在婚姻里面玩火就会被烧死烧掉。所以淫乱的罪是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思考的。你知道我们现在活在21世纪，网络发达，每个人口袋里面都能够有一个道具，常常要让你眼睛犯罪，就在你口袋里面，你坐在教会里面也在你口袋，你知道是什么吗？手机。如果你看手机，你上网，突然间就有一个照片视频，哇，这是什么照片？肮脏的，你犯了罪没有？你被试探还不算是犯罪，你第一眼看还不算罪犯罪，但是你那个你看了一次之后，你就看你下一张是什么？哦，那下一张呢？哎，这个视频好像我想知道。看了下一个，第一点不算是罪，你看第二点你就犯了罪。 受试探不算犯罪。主耶稣也受过试探，主耶稣出来行服事的时候，不是谁撒旦试探吗？但是主耶稣没有犯罪。而我们活在21世纪，特别我们活在美国，科技发达，我们活在 Portland， 这么多荒区悲妙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是常被试探。但是被试探不是犯罪，但是如果你掉入试探里面，你就犯罪。你不单只是得罪你将来要娶的女人，不单只是得罪你的太太，你得罪神。你得罪神。雅各书1章15节教导我们罪是怎么来。雅各书1章15节，当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这里经文说到，当你被试探的时候，你的私欲蠢蠢欲动。当你掉入试探里面，那个私欲就好像一个女人怀胎一样，她生出来不是一个宝宝，而是罪。雅各书1章14节，当你遇见试探的时候，你就要好像月色一样，就越的月色跑。跑不是说你不是一个没有勇气，这个是跑，一定要跑，不要说我很勇敢，我看看我能不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跑回上帝，跑跑跑得远远的。你可能要放一个 filtering system 在你的电脑上，不管你做什么你跑，如果那个应用让你犯罪，把它删掉。如果你真的不能控制你的手机，把你的手机 丢在 Columbia River。不然的话，你受试探，试欲就是什么？雅各书是什么？会生孩子，生出罪来，生出罪来。好，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算犯的淫乱？这里说的是犯的淫乱。什么是犯的淫乱？第一，婚外情是淫乱。在婚姻以外，所有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淫乱。以前我们在中国服事，我们遇见许多在婚姻以外犯淫乱。老婆在家，老公外面上班打工，然后就出轨，犯淫乱，得罪太太，得罪神。那婚外情是淫乱，包括在婚前有性行为，婚前有性行为，婚前行为。亲爱的弟兄姊妹，年纪大一点的啊，我们可能比较保守，我们国内来、台湾来啊，家长都是保守的生活啊。但是来到美国，来到这个19世纪，现在不用来美国，中国都是这样。你们两个年轻人啊，他们年轻人20多岁，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同居，首先省房租，这个。笑话，对啊，省房租。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婚前，那一个单身的不能够跟另一个性别单身的同居。 我相信你脑袋你会想到你的孩子们，你上了大学的孩子们，他已经不在你的管制底下，他可能如果他在成长的当中没有受到神话语的教导，他可能上了大学他就会有婚前性行为。什么是淫乱？除了婚外是有性行为是淫乱，婚前有性行为是淫乱，还有你在婚姻里面，当你的思想跑到婚姻外面，你也犯了淫乱，这个叫做心的淫乱，或者是思想的淫乱。主耶稣这样子教导我们，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节，主耶稣的话，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乱的，这人的心里面已经与他犯淫乱了。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节，你看到一个妇人起动了淫念，心里已经犯他向他犯淫乱，这个叫做心的淫乱，思想的淫乱。你不一定要用你的手才可以犯罪，你不一定要用你的脚才可以犯罪，你用你的眼睛也可以犯罪，你用你的心也可以犯罪，你用你的头脑也可以犯罪。如果你像一个不是你妻子的女人动了一个不淫乱的念头，你心里就与她犯罪，你是犯了淫乱的罪。如果你是与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动了一个淫乱的念头，你心里就已经与他犯了淫乱的罪。如果你看一些跳动情欲的电影、小说、视频，你心里起了淫乱的思想，你就犯了淫乱的罪。如果你沉迷在社交网站，这些跳动情欲的网站，而且跳动情欲的电子游戏，你就犯了淫乱的罪。我相信在一个我们教会这么多人的环境底下，在我们当中现在就有人在犯淫乱的罪。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明知道这个不是神要你打的靶，你就偏偏打下去。我相信有人活在这样子的罪里面。你犯了罪怎么办呢？犯了罪怎么办？感谢神，那个主耶稣怎么回应这个女人？那个女人犯了淫乱的罪，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第十节，主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不定那女人的罪，是因为他们是罪人，但主耶稣和他们不一样。主耶稣不定他们的罪，因为主的心是要赦免罪。这里显出一个真理，主耶稣他要赦免人的罪。你知道在犹太人的眼中，赦免罪的只有一个人，只有神能赦免人罪。主耶稣他其实他是神，曾经有其他的经文可以支持耶稣愿意赦免人的罪，他把自己当作神，有赦免罪的权柄。 有一次，这个事情记载在路加福音五章十二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在主耶稣其中一个家乡这个那 Capernaum 加百农，有人他在里面聚会，有人不是打把有人把有几个朋友把一个瘸腿的拿到去同换屋子放下来。主耶稣说赦免他的罪，赦免他的罪。那这法利赛人说：“哇，你怎么能够赦免人的罪呢？”那经文上记载哈，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一节：“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主耶稣回答说：“你们心里议论是什么？或是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主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你知道，如果你们家记得小孩子小的时候玩在外面玩，你想象如果有两个小孩子在外面玩墨水，黑色的那些笔的墨水，把墨水把它彼此倒在身上，全身都衣服白色的衣服黑了，跑去找妈妈，妈妈看见哇，全身黑了，怎么洗都洗不掉，全部是墨水。怎么办？没办法。但是主耶稣，这些墨水啊，就是代表我们的罪。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身上有许多的叫黑色的墨水，沾在我们满身都是。但当你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主耶稣能够把这些罪完全的洗干净。圣经里说的给我们的图画是我们罪好像朱红，但是主的血把它洗得好比血还白，你像马虎的血很白是吧，比血还白。主耶稣要赦免我们的罪。你可能和这女人一样，也犯了淫乱的罪，你可能隐藏得很好，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小组的人不知道，很可能你的配偶也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你躲在房间，你犯淫乱，可能你太太不知道，可能你的最好的朋友不知道，但神知道。犯了罪怎么办？圣经旧约有一个人犯了淫乱，他叫大卫，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他既然看见一个女人洗澡，他就掉入罪，生于怀里，他生出罪来。大卫怎么办？诗篇五十一篇记载大卫的心。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来到神面前悔改，今天就悔改，来到神面前悔改。如果你是犯了淫乱的罪，你正在活在淫乱里面，今天回家悔改，逃跑，远离罪恶。你可能在婚前有性行为，多年之前，但当你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能够赦免你的罪。你可能曾经有婚外情，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能赦免你的罪。你可能正在犯淫乱的罪，思想的淫乱，心的淫乱，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能赦免你的罪，主要赦免你的罪。那主可以把我们最肮脏的墨水都洗得比血还白，是不是说我可以随便的犯罪，反正主可以洗得雪白吗？可不可以？现在的人会这样子问，以前两千年前在罗马的弟兄姊妹也会问，人犯了罪，我们可以活在罪里吗？保罗回答说，万 万不可。现在我要说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真理，这段经文所启示的真理，就是八章十一节的后半段，主耶稣说跟他的女人说，你不也不定他啊，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就好像主耶稣之前五章里面在比士大池医治他的那个瘸腿的，他说你拿着那只请走吧，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我们要顺服主的话，要活出圣洁的生活，主耶稣要拯救他的人活出圣洁的生活。我们顺服主的话活出圣洁的生活，不是要占取恩典，而是因为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活。罗马人说问保罗，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多。那我可以活在罪中吗？让恩典显得更多吗？保罗的话，保罗怎么回答自己的问题？四个字，断乎不可，断乎不可，断乎不可， no no no， 不可以活在罪中，断乎不可。主耶稣要拯他所拯救的人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彼得前书啊，我原本要用其他的经文来支持。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为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四节，他说：神的旨意，听，请听，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五节，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十多年前，我当时在服侍年轻人，那时候有一个团体全美国行走，叫做 The Silvering Thing，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 Silvering Thing， 中文就是银戒指。什么是银戒指呢？就是银的戒指。这群人是一群年轻人，这群年轻人他们在婚前有了性行为之后，他们认识到自己犯了罪，活在痛苦当中，他们后悔啊！但是感谢神，神救了他，他们信了主，他们主改变了他们生命，他们要还他们去很多教会告诉年轻人，你要守着你的童身童贞，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以后的太太，送给你以后的丈夫。所以他们去每一个教会，很多教会唱歌表演做见证，说他们怎么失败，神怎么拯救他们，他们怎么被神改变，他们现在要为神做见证，呼召年轻人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之后聚会完之后，他们就给每一个年轻人一个 ring， silver ring， 不是 wedding ring， 不是 engagement ring， silver ring， 银色的戒指，说年轻人，你愿意你就戴上这个戒指，直到你结婚那天取下来。这个每一次你看到这戒指，你受到诱惑的时候，你就要记得，你向神承诺，你要保守你的童贞，献给你以后的太太或者丈夫。亲爱的弟兄姊妹，那照你们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主不但是赦免你的罪，主更要你 远离罪恶，不要再犯罪。主不但是赦免你的罪，主更是要你活在圣洁当中。主不但如此，主还赐给我们能力胜过圣洁，因为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到他面前的喝了他的活水，腹中就会流出活水的江河。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单只能够罪得赦免，我们还能靠着圣灵的大能胜过罪。如果你要你儿子过圣洁的生活，你是做爸爸的做妈妈的，你也要首先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你自己都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几点？第一，我们应该怎么办？第一点，第一，我们要有一个跟属紧密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灵修，个人的，跟主面前，不要跟，不是跟你的小组，不是跟你的属灵伙伴，自己来到神面前祷告，读主的话，读一些好的属灵书籍，亲近神，来到神面前。第二点，有一个健康的团体生活。这个教会这个学期有一个门训关系，有一个健康的门训关系，有一个同性的同伴，比你属灵成长走前一点的同伴，更帮助你彼此问责，彼此带导，彼此鼓励。第三点，要认识真理。这里要打一个不是打广告啊，我是鼓励弟兄姊妹参加主日学。主日学装备你真理，我们教会以后会开这些家庭婚姻的课程，养育孩子的课程。在主日学里，你能够学到更多的怎么过一个怎么有金钱的场面。主耶稣不但要赦免你的罪，主耶稣更是要你胜过罪。主耶稣不但是要赦免你的罪，主要你活在圣洁的生活，活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以这个来结束，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让你的双脚到肮脏的地上受到污染，因为这双双脚在勇士里面将要走在这新耶路撒冷的黄金街上。不要用你弄脏你的双手，因为有一天在勇士里面，你的双手将要触摸那有钉痕圣洁的双手，拯救你的耶稣。不要用你的眼睛成为欲望的窗户，因为有一天你的双眼将要看见为你死里复活宇宙的君王耶稣基督。不要用你的脑袋充满着肮脏的图画，因为你的脑袋在勇士里面将要充满着主耶稣基督的丰富和荣耀。主耶稣要赦免你的罪，主也要你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也请诗琴开始带一个我们过一个回应的诗歌。主耶稣，我们请过来过来让我们唱诗歌。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刺着我们，扎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在你的光中我们是何等的污秽。感谢你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一切的罪你都愿意赦免，也感谢你呼召我们做你圣洁的见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依靠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见证你，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